大家好，我是何志勇。你是否觉得国际新闻太遥远，专业知识太乏味？每周和我一起聊聊天，你可以轻轻松松了解最新的全球脉动，探索不同领域的新鲜事。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勇闯全世界吧。我是何志勇。
我是方天士。
欢迎收听
勇闯全世界，
来自何方时间。哇，这次讲得很好哎、我们现在是大年不知道初几了，
初八，
初八吗？二月十七号来播放这集，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啊！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今天如果大家有在看影音版，我们都穿红的，你是穿里面，我是穿外面，
我内心是红的。
哇，这个所以现在过年结束了，大家要收心了啊！相信很多朋友们也拿了不少红包嘛，
对
不对？听说这个印度也有拿红包的这个习俗啊，
印度。主要是像譬如说倒不是过年拿红包，过年他们还是喜欢送礼品啊、甜食啊、坚果类啊、或者是威士酒他们也蛮喜欢的，但是、在譬如说像婚礼这些场合他们也会包红包。
哦，真的是真的像那个红包一样、
像红包，但是他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他的红包可能不一定只是红色的哦，就是说它可能是像一个信封，就是很漂亮这种，比如说邀请函哈，外面会弄得很漂亮，但里面也有可能是白色的哦。结婚的时候，那像我们可能还是喜欢红色嘛哈，比较喜气。那他们是红色，我看过红色的、白色的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包红包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蛮讲究这个数字嘛，也希望数字要吉利一点，然后特别是像华人喜欢双数啊，一六啊、八啊这些数字。那印度朋友比较特别，他们喜欢单数，
单数。数啊，
对，就是说他包的时候，他不是，比如说我们包个这个8880好了，他可能就是数字不够好、他希望单数，所以叫多一块。
哦，那还要准备好多一块钱。
对，你讲到重点了，所以呢，这个商人永远就是脑袋动比我们快，所以印度的红包哈，在市场上卖的红包。他有的就直接把一块钱定在红包上面、所以你只要在里面包整数就好，可是整体就是会变成一个单数。
所以换句话说，比如说我们去参加这个
婚礼
、比如说你包个3600，他就要包3601元。
对对对，
这个很有意思、
那他们会觉得这个是比较吉利啊。
我以为像那个什么单数啊，这个通常都是这个我们在美国或日本购物常看到他们的这些小手段啊，比如说什么19.99，他就找一分钱给你，或者是像这次过年前我特别抽空啊，到日本去看了一下啊，
是
日本我会发现他的这个定价也是如此比如说什么5490日元啊，他都会让你去找那个10块日元，十块日元是那个我不知道能在哪边可以把它用掉，这样
可能跟心理上有关系，因为你觉得好像一个门槛之后就好像是会比较贵嘛。你现在付还可以找点钱回来，可能消费者心里会觉得
那我懂为什么印度要包单数了？
为什么？
因为过那个门槛，让你觉得钱还得多一点。
对对对对，这个反过来思考是确实有可能。
所以这个上次我们来谈的时候，是过年前嘛，那时候刚好碰到。这个图瓦卢大选嘛，
对，我们的邦交国，
对对，就搞了半天，他们现在我们录音的时间好像还没有结果出来啊。
对，因为他选举完之后，因为图瓦卢它是有主要是9个岛合在一起哦，那通常是选举完之后，这个政府会把当选人用船送接到这个首都，然后来开会。那这一阵子好像就是天气不是很好，所以他这个运输上有点就是担心有点危险啊，所以整个的这个时间好像是往后延，也就是说要把新科议员，就像我们立法院开院一样，要来报到嘛。那报到的时候，通常因为他们是内阁制，所以很重要是不是选院长，而是要选新的政府
啊，选新的政府，
新的政府。
他们总共有16个议员啊，
16个议员，
9个岛，
对
对对，然后听说是每一个岛。2个议员，那因为有一个岛太小了，
对，
他就跟他合并了。
对，所以他基本上就是8个主要的岛，然后每一个岛会选2名议员，所以2、8、16。那16的话就是在国会里面，因为他没有政党，基本上他没有政党。
对，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所以他们都是选后的时候要大家去找这些，重新去合纵连横去组成看哪个团比较大了。
哦，这个讲太文绉绉，就去瞧了。
瞧。对，就是
那蛮适合来台湾发展的、
哦。就是到时候。所以它的制度设计蛮特别，因为它是有8个部会，那8个部会加上总理刚好就9个嘛。那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它的国会有16席， 所以如果你掌握九席，也就是说位置分好的话，基本上九席的人就是会是变成执政一方、哦、
那其他的就是不是在 野了。
但是当然他有可能人会更多，因为比如说他可能国会的议长啊这些他也可以分配给自己的这些亲自己的政团。那我以前在外交部服务的时候，像有的部会也不一定每个部会都是一个部长，有时候他会兼，因为他的业务可能没那么多，所以可能一个人会兼两三个部，这有可能发生。
嗯，听说啊，这个因为这个台湾的邦交啊，最近就是应该算是烽火、啊，算是烽火外交吗？
就是对方是烽火外交了，就到处点火。
我们觉得也是到处失火啊。
对，我们是到处救火的，
到处救火。那个
救火外交，
这个我们这个在澳洲的代表啊，徐若瑄大使最近有透过媒体有说哈、啊，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啊有试图去跟吐鲁番。
图阿鲁
啊，去这个算是资讯站啦、啊、就买一些媒体代理人来放话，讲一些对于这个台湾跟图阿鲁邦交不好的事情、啊、这个算是常见的吗？
我想外交现在外交站其实也都是很多综合性的了、嗯、它也不会是只有所谓这种表面上看到的东西，当然很多是底下台面下运作。那像这种像过去我们也谈到中国大陆在澳洲这些国家，它其实把这个所谓软实力转化成叫锐实力。锐实力里面有一环，它其实就是说它会希望去影响当地的政要，那有些或是当地的所谓的这个大众的这些民意的这些方向。所以媒体确实是一个切入的点的。但不过我觉得我们好像也不能把所有事情都讲到认知战，因为这好像讲说民众都太笨一样。
对啊，这个就其实是认知战，最近还蛮常听到这句话的、
就是说一直在强调认知战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战、啊、因为同样的选民选出你来啊，那他选出你来的时候，你说他很聪明，他是正确的抉择，然后当他这些民众如果对你反对的时候，你说你看你又被认知了，事实上是同一批的选民嘛。
不过以前这个中国人讲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嘛，选的时候很聪明嘛，选后之后就不聪明了。
昨非今日，
昨非今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哈，看看下次我们再来聊的时候有没有新的这个变化。
对，但我们希望会有好结果啦。
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勇闯全世界》，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啊？我们今天啊，跟方老师在年后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聊一聊啊，这个过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啊？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是外交上的事情啊，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也做的国民外交，就是。过年前我去了一趟这个日本，我20年快没去了、对，这是去了东京，差点回不来，因为下大雪，东京难得下大雪，就下雪是下午大概4点以后，我是2点多飞机啊，再晚一个小时我就回不来了，这样子哈。我这次去东京，我觉得有一些小小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跟上次去？
哦，就是我买不到我要买的东西啊。因为以前20年前去的时候，想要买30年前的东西还 OK 嘛。现在20年前，只过20年前，要再去买30年前的东西啊，就找不到了，这样子。
要去古董店翻一下。
当然，其实变化很多，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聊过这个物价的问题了。
对
其实我觉得让我觉得感受最大的是现在因为日币也贬值了，
是、
那我们到日本去会发现东西你不会觉得很贵，你不会觉得很贵。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们在迪士尼乐园里面买一个那个罐装的可乐，台湾一罐要多少钱？现在应该都破30几块了吧，好像35。
便利商店可能要
对嘛哈。我在日本的这迪士尼看到那个机器里面在卖的是200日元，
200日元
大概是多少钱？40块台币多一点点、所以跟台湾的可乐原价是差不多的，
所以物价非常接近。
对，那我们在美国迪士尼的话，那一罐可能要3.99块啦、就是100多块台币了，你就觉得哇，那个喝一个可乐那么贵，你就不会想去买这样子。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光从可乐的这个地方来看，你就觉得物价是很接近的。不过老实说，日本的所得还是比台湾要高。我们上次有跟
饭店的住宿了，因为好像大家台湾旅游也是蛮关心这个住宿的。
住宿哦，这次去大概我住在迪士尼那边哈、大概一晚就是5-6千块台币了。其实你说贵嘛，在台湾如果是连续假期出去不要说5-6千块，可能要上万元。
台湾的这些比较顶尖的指标性饭店可能都需要，特别是家庭出去。
对，所以像即便在饭店里面用餐晚上吃一个牛排也不过台币 700多块钱、
嗯、
你很难想象在饭店然后吃牛排啊，700多块钱在台湾恐怕是1000多块以上啊，所以你就觉得两边的这个花费是越来越接近，难怪那么多台湾人推到日本去，所以走到路上你发现怎么都是台湾人这样。
对啊，这个过年期间好像前后蛮多台湾人会选择日本哦，作为这个旅游度假的，
相信很多听众应该也有到那边去玩嘛，哈，
正在日本听我们节目。
不在日本哦，就是我们发现它虽然这个物价现在看起来跟台湾是接近的，不过它这个所得哈，最低工资的部分却让我蛮意外的。就是所得它是还是我们上次讲过，大概是年薪应该是90几万台币，那我们只有五六十万左右。那日本的最低工资，我蛮好奇为什么，因为我在那边碰到一个侨领，请我吃顿饭、哦、然后就后来我就问他他们在做什么呀、嗯、跟我讲说他们在新宿开了这个便利商店、
嗯
总共7家、叫做 mini stop， 因为日本话叫做 mini stop， 我想说什么叫 mini stop， 叫 mini stops。 那我说那现在人好不好请，他说都是外国人，他们请不到日本人，为什么呢？猜猜看，好像日本最低工资在东京，东京算高，因为它每个地方不太一样、哦、大概是多少钱？
哎，这个我没什么概念了，
随便猜一下。
我猜台湾的两倍吧。
台湾两倍，我们现在是183块嘛，哈。那东京现在哈时薪是1113块日元，折合台币是235块，这是全日本最高的地方啊。
230几块，
对。
哦，那是
其实不高，对不对？哈，那绝大部分日本的最低工资时薪呢，都低于1000日元。1000日元是多少钱？就是210块台币左右。
嗯嗯。
所以现在日本你要在这边找到日本学生或日本人哈，然后去便利商店打工不太容易，所以你进去哦，你发现哎，为什么便利商店里面很多都是南亚或者是外国面孔哦，那这我就很好奇，搞不好都是印度人为主。那除了在便利商店，我看在餐厅里面看到服务生或者是饭店的这个清洁人员，甚至像这个服饰店 Uniqlo 里面哈，或者是机场的地勤，大部分都是外国面孔，这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像我们想到去年我们曾经有聊过，当时台湾要引进印度移工嘛，
对，
我们那时候讲过一集来分析这个东西，我们还有后续的发展嘛。我觉得台湾现在看起来有没有可能我们会跟未来这个日本看到的状况很接近？
因为上次我们在有聊过，就台湾还是有缺工的问题了。
嗯，
那缺工一方面有的是因为这个要提到的这个薪资吸引力不够嘛，所以台湾的朋友可能不想去做。那另外一种是有些可能不想去碰，比如说比较劳力密集啊，或者所谓脏污的工作，那这个当然就需要外籍的这个劳移工哈来作为填补。那上次因为这个要开放印度移工这个事情引起了一些争议，
嗯，
那当时就有讲说政府好像配套措施还没有做好嘛，对。那我在猜说后来本来应该是去年底就要签，那暂停了，
卡在选举啦。
对对，我的理解是可能就是选后嘛哈，应该有可能就是会找个时间来签署了。
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在台湾蛮多人反弹的这个事情哦，不过我们从日本的这个经验发现说，很多工作其实现在连日本人本身都不愿意做了。
嗯，
那这也反映到另外一个日本，我们去大家之前对日本另外一个印象是什么？他们就有终身雇佣制
啊，
我只要一进公司啊，我们常常看那个日本动画里面有没有蜡笔小新的爸爸，这一辈子都在双叶商社嘛，
忠诚度很高，就对了，
就在里面做。那而且他们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年工序列制啊，
嗯，
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一体两面的，你做这个工作的待遇跟你职务专业没有太大的关系，跟你待的年资有关系。
哦，
所以你做越久，你薪水越高，
就是论辈，对不对？
论辈，然后你也不会被赶走。当你到达一定的年龄之后，年资之后啊，其实你就只要出张嘴，你也不太需要去做事。所以人家说这叫窗边族，就看着外面发呆这样子啊。可是现在，你知道时代变得实在太快了，这个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哦，也开始在崩解了。
嗯，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2022年哦，申请转职人，转职就代表说我原来工作我不做了，
对，
就已经将近1000万人，有968万了。然后2023年预估这个统计人数会超过1000万人。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啊，这些大部分是年轻人，18到26岁。
uh-huh.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还就是说现在日本的薪资哦，这个我们不晓得是我们领先日本还是日本领先我们哦，就 M 型化，有钱人很有钱，然后领低薪人很多，中间的人不见了。所以一旦你变成是终身雇佣制的话，你不跳槽，那你的这个长辈 这些资深人又在上面，你就一直是拿低的薪水。那如果你不跳槽的话，你就没有机会去翻身。如果别的好的机会的话，你就必须要转职嘛。所以有那么多人希望能够转职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专业技术的人力不太够，不太够。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便利商店这种 ，OK， 你找外国人啊、哦，不要说便利商店这种人，连外国人都要来填补，因为没有人要去做。更何况像这个网购兴起下这种物流业、或者司机啊等等，
比较劳力密集的也是、
也是他，但是他还是有些技术在啊、哦。
对，
那企业要留住这些人，必须要开高薪，因为还有一些法规限制，比如说你有的工时限制，一天不能开多少这个车子哈、哦。那他就要想办法把这些人留下来。那留下来的话，就势必哈、哦，你的薪水就会往上拉。好、哦，这也是一个，所以薪资的竞争也会增加转职的可能性，因为大家要找人嘛。因为日本主要变成高龄化，应该是超高龄化、所以我们在日本街上发现，哎，老先生老太太其实还蛮多，而且不少一看起来还是上班族，就是穿着还蛮体面的哦，
银发族啊，
银发族哦，但是看起来是有点年纪的啊，穿大衣，有点下雪，那个冬天下雪嘛，然后戴个帽子，然后坐地铁，那看起来就是上班族。那另外一个就是年轻族群也希望能够。多方尝试了，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外商金融机构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顶尖的这个 IT 公司啊、哦，这跨国性的去，这日本这些这个新鲜人也希望说，或者是年轻人也希望说换跑道去尝试一下啊、所以像这个日本，我们听到就是比较有名，像这个电子制造公司叫富士通啊，在2000年就已经把这终身雇佣制改掉了，变薪酬制哦，然后就看你的职位来决定你的薪水，不是跟年龄没关系，
应该比较合理了、
因为台湾一直是这样子啦、我们听起来就比较合理。像还有另外的轮胎大厂普利斯通啊， 也在2021年取消了用这个年资来决定这个薪资的这种方式了。
不过像在台湾，譬如说这种军工教体系的话，还是会有年资是一个考量的标准啊。
对对对，所以他蛮愿意去考军工教的啊。
就是如果说民间的薪资的吸引力不足的时候，以台湾过去的话，就是会转到军工教。但是如果说民间更有发展性的时候，可能年轻人还是愿意选择在民营的企业里面。
所以现在这样想一想哈、你看上次我们提到这个韩国这个禁止吃狗肉、我们算是领先韩国，因为老早就禁了嘛。那这个日本现在薪资碰到 N 型化、然后这个终身雇佣制崩解，我们也领先，因为我们老早就已经崩解掉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山之石可以空错啦，就是当我们都发现全球变迁很大的时候，别人怎么做也许可以值得我们去多多观察。
对、因为我们常常讲见贤思齐嘛，见不贤内自省嘛，
内自省啊。
所以这些国家的发展的轨迹，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好的，当然就是值得我们参考。这我想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用意之一，希望就借鉴这些国家国外这些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但我们也可以减少我们所谓的学习的曲线嘛。
那其实你讲到这个，我就想我请教一下啦。印度过去的种姓制度成立、好像就是跟工作有些关系，对不对？
对，它种姓制度开始发展出来的时候，它因为它有阶级性嘛。那其实我们以前会所谓这个贱民、就是他们叫不可接触者、那这些人其实就是会被认为说他被分配去做这些比较容易脏污的工作、他们传统上认为比较不洁净的工作，比如说处理的动物的尸体啊、这类工作。那最高级的就是像这个教士、他就是念经、祭司啊，婆罗门教的祭司，这样就最高级叫婆罗门。不过现在其实工作跟种姓阶级，因为随着现代化已经没有那么密切的挂钩了。那以前它是制约的非常严重，就是你属于哪一个种姓，就是做哪个工作。譬如说你这个种姓就是做这打金子的，做金饰，那你就是要做金饰。那你的小孩因为跟你是同样种姓嘛，他就要做这个工作。那你农夫，你的孩子就是农夫。所以我们讲龙生龙，凤生凤，那老鼠生的儿子就要去打洞啊，不管你会不会打，你就是去打洞了。所以种姓以前的种姓制度是跟这些很多的职业是社会分工是挂在一起，可是因为现在发展，其实现在工作的种类也更多了，那加上法律上也不允许说一定是这样制约嘛，所以其实现在是有流动的。
但是在印度恐怕还是可以看出来高种姓的人比较容易找到好的工作，对不对？像大学教授啊，或者是军方。好像也是有一些这样子。
其实印度政府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你点到一个要点，所以他现在有所谓保留制度。他在这个所谓军工教甚至公立学校，他会保留将近一半，他是保留 49.5% 的名额给这个所谓弱势族群。
哦，让他能够机会能够翻身嘛。
对 对, 对，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希望能够弭平这个所谓阶级的这些造成的障碍了，这些那印度政府是有在做这些事，不过他感觉上印度像种姓制度这些都还存在嘛，所以有些东西虽然法律没有禁止，可是变成一种社会规范。
嗯，
就是也许有些人心中还是有这些阶级的高低之别，那这个可能就需要教育啊其他方面的来去补强。
讲到社会规范，我就发现这是在日本我也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当然有些地方是法律，我后来查了一下有法律规范，有些地方却是社会规范。什么东西呢？就是不让你边走边吃。
哦
哦，这个好，这让我觉得有一点卡卡的，你知道吗？台湾我们常常 边走边吃、
啊，
虽然小时候老是说不要边走边吃，但是因为以前美国住久了，美国人都是边走边吃的。
特别你去逛夜市，你不边走边吃有点，
还游乐园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你就所以那时候去了大家也是蛮有名的地方，叫浅草寺，就是雷门那个地方，
大家会去拜拜
啊，就想说这个过年前去那边参拜一下啊，还卖很多那种玉手啊，
对，
哎，我觉得他们还蛮商业化的，玉手有不同的价钱这样子。是价钱价格越高功力越强啊。浅草寺那个地方进去就是两边都有
商店街。
其实我 跟我之前去那哪里啊，花莲的那个 夜市东大门夜市吧、啊、有点像啊。然后前面就到底就是浅草寺，我想很多台湾的朋友应该很熟悉。那两边是卖什么人形烧、冰淇淋、然后小点心，我还看到还有那个类似像那叫什么东西糖葫芦之类的、中午去就看了就很想买啊，而且一进去就是人形烧还在打折，你不买不行嘛，对不对？
可能闻到香味了，
就你买了之后老板就把一张那个这个不同语言的一个告示板给你看、什么东西呢？我以为要退我税，没有，一看是说这里禁止边走边吃。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那所以走在路上你说你东西买了可是你不能吃东西，后来了解一下才知道，日本是怕说你边走边吃哦，会食物渣渣掉到地上，然后就会破坏这个城市的卫生啊。
不过有些东西边走边吃才有那个味道，比如说冰淇淋，买了之后不会吃都融化掉了。
所以在我觉得去日本这次发现啊，日本的东京迪士尼跟以前我常去加州的迪士尼最大的差别就是啊，因为日本可能没有边走边吃的文化啊，所以它的那个即便游乐园区里面小吃摊也不够多。不像美国走两步都是小吃摊，每个摊卖东西不一样，就是边走边吃边排队边玩这样。在日本哦，在游乐园里面买个爆米花都要排队、这个让我有一点算是文化 shock， 对不对？哦，是这样子的。就不晓得过去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我印象中
英国可以边走边吃吗？
应该没有那么限制那么严格，但是英国我觉得我当年看到一个比较特别文化是这种酒吧。那像我们过去我们台湾人喜欢吃个热炒啊、这个下班后聚在一起啊、就那英国的酒吧很多人是拿一杯酒就站着就在那边聊天在那边喝。
我
说他也不是说找一个桌子，不一定找一个桌子坐下来，那可能就拿一杯酒，有时候在吧台甚至在酒吧的外面，然后当做这种聊天啊社交这样子。这次倒是我对英国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所以我在日本街头发现其实老外哈，一看起来西方面孔都边走边吃，而且还掉了蛮多食物到那个地上了，所以让我觉得这真是东西方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哈。我想说因为翻刚过年嘛，那年前我们就是充满年浓浓的迪士尼哈，就刚好看了一部这个迪士尼100周年的动画叫做心愿啊，这个我们常听这个迪士尼说这个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啊，华特迪士尼其实以前也说过，他说如果我们有勇气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成真啊，所以我们帮大家点一首心愿啊，是台湾版的王心凌唱，
希望大家梦想都成真。
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勇闯全世界，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啊。那这一段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最近又发生什么事情，在美国我们发现哦。好像有德州独立的声音出来了，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为什么？以前对德州的印象是这个炸鸡，是不是？
德州炸鸡哦，这个其实美国好多地方啊，之前都传出有独立了，包含加州在川普当选的时候曾经推动加州独立运动，不过后来无疾而终。不过那时候真的是这个轰轰烈烈的啊、
印象中夏威夷也有这种声音，
因为这些都是被美国并吞的地方啊。那夏威夷反正人也是长得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有些国家都蛮想加入美国了。
所以台湾以前有第51州运动嘛，
这万一公投搞不好会过了，
过的话这个我们出国都免签了啊。那主要是过去几周啊， 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跟德州的州政府在边境安全跟移民问题上啊对峙升高了，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美国军队联邦的军队跟德州的国民兵有对峙的现象，
这个是气氛很紧张就对了，中央跟地方
这个州长跟拜登就对干了、
那国民军是受地方
州政府来负责的、
州长直接可以指挥，
对对对对对，那联邦就是美军了、那主要是为什么，
但是感觉上这军力对比应该是有差吧
所以目前是都好谈嘛，都好谈、但是现在就是主要是、这个美墨边境、对，这个非法移民很多、那当时川普任内就这个是叫这个等于说这个
曾经说
对抗
筑高墙嘛，
对，筑高墙也筑了蛮多的啦，对抗非法移民嘛，那获得美国人的这个好评啊，确实是啊，这个美国其实现在改变蛮多的。那拜登上台之后并没有完全废除川普当时的政策，那做了一些修改，当然比较软一点，
是
高墙还是继续盖哦，他并没有因此不盖哦。那现在就是但因为德州是共和党，一向都是共和党，所以共和党对于这个非法移民是更加坚持应该要抵制，
比较强硬、就是、
比较强硬派、所以他这个州长这个艾伯特、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从2021年开始、他就开始在这个把这个德州的国民兵、部署至这个美墨边境，然后呢拿那个铁丝网上面是有小刀片的、那把它当作屏障，然后阻止非法移民入境。那这个事情哦，联邦政府看不下去，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够人道，所以2023年、最高法院曾经有裁决允许这个联邦政府、的国土安全部的特工进入这些美墨边境区、去拆除这些铁丝网，甚至这个拜登政府、也要敦促德州政府要允许他们派人进去了，就没想到、这个德州政府都不配合。那有个地方是热点、叫做谢尔比公园、这个地方是主要这个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热点之一啦。那因为德州政府认为这些铁丝网是州政府的财产，你联邦政府没有权利 来破坏我的财产，而且边境管制他认为说那是因为你总统、没有遵守宪法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你应该保障这些非法移民不能进来啊，
就是中央政府没有做好啊，
对，你做不到所以我来做嘛、所以美国安全部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光12月、非法入境人数就高达37万人，那是历史新高。然后在这个美国南部的边境、巡逻队、就拦截了大概30万人，
哇，那很高的数字啊。
对，你能想象如果你是德州州长你可能也会觉得很痛苦吧、
而且可能这些假设非法移民是非法的方式进来的话，那他可能包括他生活上啊，或者是说他的这些居住啊，也许都会对当地产生一些冲击嘛、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因为美国要总统大选了嘛、这个川普就是对于这个边境管制是有他的想法的、比较强硬，所以这个艾伯特、他在5号这2月5号他就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谢尔比公园、谢尔比 Park、开记者会、就是呛联邦了嘛、他要找谁呢、这跟台湾的这个政治文化很像，要找人来站台、找同样都是共和党籍的田纳西的州长、乔治亚州的州长、还有蒙大拿州以及阿肯色的州长来帮他站台，
等于就是共和党的这些这怎么讲，就是这些执政的一些这些
对对州啦、对这些头头来、然后这个德州的州长艾伯特啊还特别先打预防针，他说呢如果拜登将德州国民警卫队、就是国民兵、收归为联邦管，他说这就是他犯下最大的政治错误。
什么错误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
不要就开干了吧，这样子。因为他说这个都是州的权利了，因为在美国其实蛮强调联邦政府跟州的这个分权，
因为这搞不好会引发宪政危机了，就是中央跟州他们这个分权、到底哪些权利是属于中央的，哪些属于是州的？因为他可能不是只是牵涉到德州这个州嘛，
对，
还包括其他的州。
不过现在有个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就是啊。就同时因为这个政治上有一些这样子这个动荡啊，就造成这个德州民族主义运动啊，就是德州独立啊、叫 Texit 啊，这其实都是学英国这个
脱欧
啊，哈
Brexit
那以前叫做这个 Celtics 就是这个加州独立啊、他们这个议题啊就再度被关注啊。不
有可能吗？要独立有这么容易吗？
我们先看德州哈，德州其实是全美第二大州哦，
所以
它人口有超过3000万，仅次于加州哦。它有意思是，它本来就是独立出来的共和国，后来被并入美国，你知道吗？ 德州这个地方，德克萨斯这个地方原来是墨西哥领土嘛。
对，
墨西哥当然以前是法国的这个殖民地嘛，后来就独立出来了。就那个时候他们变成墨西哥的一部分的时候，墨西哥政府想要开发这个地方，
嗯哼，
人不够，因为地方啊，这个都是这个草原嘛，
地广人稀的，
对，所以就对美国招募移民，
啊哈，
来开垦嘛，啊，很有吸引力啊。就到1830年啊，就去了2万美国人到那边去开垦，就没想到啊，就人太多了。1836年，这些美国人就宣布独立，变成德州共和国，就德克萨斯共和国。然后1845年、哦、就跟美国谈了一下，就说那我们合并成一个国家，
加入美国，
对，它就变成是美国的一个州了。所以你说这些这个未来有没有可能独立，这个是好问题，因为加州之前试过，
嗯哼，
然后包含这个德州州长艾伯特过去也曾经主张过德州独立哦，
哦，
然后我们上次还有聊到这个。另外先跟川普的这个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前卡南卡的州长，还有前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海利
嘛，他在1月底的时候参加这个广播节目啊、哦，叫 The Breakfast Club， 就问到说你认不认为啊、哦，这个美国的州有脱离美国这个权利？
嗯哼
啊、哦，他说如果我们不再希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啊、哦，那就是他们的。可以做的决定啊，
嗯，
他讲的哈，但是他就讲了，他说德州应该不会去分离了啊。不过这句话就是被人家抓到，就是说你看这个人是主张德州独立，
分裂国土，
分裂国土了哈。所以后来他改口，他说主要哈，主要是因为这个政府离老百姓太远，所以才会有这种声音了啊。这个也很像台湾的政治人会讲的话哈。后来就是美国很多舆论就批评了，就说他说海利你错了，宪法不是这么说的。
那宪法怎么说？
有意思哦，宪法怎么说你知道吗？因为过去曾经在美国史上有真的要搞独立是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
南北战争、
嗯、好，南北战争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就打仗嘛，
对，
就打仗嘛。后来我们知道是林肯大家打赢了嘛。美国过去有个大法官、哦、已经退休了，他叫做 Antony Scalia， 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如果那里有任何被这个南北战争解决掉的、哦、这个宪政议题的话，就是州没有权利脱离美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美国宪法里面、哦、是有规定新的州如何加入联邦，在第4条规定、嗯、但是宪法里面没有规定你要如何退出，所以你要退出的话就是势必打一仗了。那打一仗的结果就是也没有人赢过嘛、啊、这都
是，所以等于是南北战争已经确立了这样的事情嘛，就你不能，
你要退就打你了、啊、
不能随便脱离就、
是不能随便脱离了、啊、所以这个联邦哈，是想想也蛮有意思的，你加入你就不能离开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那我们刚刚讲到德州哈，待会回来听说方老师还有一个小问题要问大家哈。因为讲德州哈，我们就想到哈，今年又是迪士尼100年嘛哈、
嗯。
这个大家有看过玩具总动员吗？好，里面有一个叫胡迪，对不对？啊，胡迪有一个个人的节目跟我们一样啊，叫做 Woody's Roundup。好，这首歌我们就播给大家听听看。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勇闯全世界》，欢迎回到我们《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哈。我们刚刚聊了蛮多德州的事情，不过方老师在私底下跟我讲说，德州大家会想到什么东西？
我们以前常想到是德州牛仔，但是因为志勇兄喜欢打棒球，我想到说我们棒球有一个术语叫德州安打。
其实你不讲我还没特别想这个事，为什么叫德州安打呀？
德州安打我们查一下资料，大概有几种不同说法了。比较常见是我们以前在棒球上就会说，因为它叫做比如说三不管地带，打了球落到这没有人的地方嘛、哦、所以他在讲就是有点像德州这个地方过去就是刚才提到人比较少，地方比较大、嗯、那就好像球场落到一个比较没有人防守的地方，就此一说啦，就是这个所谓三不管地带。
那我要考一下啦、嗯、三不管地带的英文是什么？
英文我倒不知道，但是中文应该就是刚才讲像鸟安、啊、
德州安打其实有听过棒球就叫鸟安、哦、因为刚好我们聊到这个三不管，我想说没查过三不管地带的英文是什么，我特别查了一下，我发现有意思，叫 No Man's Land， 就没有人的这个土地哦。我想这个东西很熟悉耶，就一看，哎呀，这个大家如果有跟我一样喜欢看超级英雄电影哦，《神力女超人》第一集哦，那个时候就是打壕沟战嘛，等于说你离开壕沟就会被射杀，对不对？所以你要到对方的这个壕沟那个地方去的话，你一定要通过一块
中间
的地带、嗯、那个地方就是 No Man's Land 是很危险的地方哈。不过我有听过，就是好像过去还有个也有一个电影叫做 No Man's Land 啊，也是讲壕沟战吗？
诶，对，他是在讲这个塞尔维亚跟波斯尼亚之间的战争，然后有这个民兵呢、啊、就误闯到这个战壕里面去，然后被困在那个地方。他当时在以这个作为背景、
啊。所以 No Man's Land 通常它是个比较平坦的地方，这个跟打鸟案的地方也有点像哈。
对，这是其中一个说法、嗯、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因为当时德州有很多小联盟。
哦，
那听说有一个球员哦，他就蛮常打这种就是中短程，然后落在刚好没有防守球员的地方。
就我们要帮他科普一下，他会大概落到哪个地方叫做德州安打？
通常应该就是指这个内野跟外野之间打出，通常会打出那个内野嘛，哈、
嗯，对对对对，
小飞球，他刚好外野手又可能守的还没够那么前面，
所以有可能打在游击手后方，
对对，
跟中外野跟左外野中间，
二垒手
后方
啊，
中外野跟右外野中间这样。
对, 对, 对，那当时好像有个球员蛮会打这种球的，嗯、打出名来了。后来大家就干脆，因为他是在一个德州的小联盟，
哦、
后来大家就把这种安打就叫做
德州
安打、
哦，
这也是一种说法。
好好，对，那另外一种说法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提到像德州，它是过去好像是比较，刚才你有提到德州的历史嘛，
嗯，
所以他当时刚加入美国的时候，在那种蛮荒时期的时候，感觉上这个州也是好像是比较管不到的地方
哦、
欸，就有点像我们讲这个法外之地这种味道了。对，所以刚好没有人嘛，哈、哦，所以也是没有人，所以也是取他没有人的意思这样子
哦，所以蛮有意思的这个德州哦，所以现在搞德州独立，那以后变成了这个是一个独立国家，因为这应该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打仗了、啊，那就不能叫德州安打了。
不过就基本上，它可能也反映出，如果整体来看，就是美国这政治上、哦、一个很关切的议题了。
嗯，
那也许刚才提到今年会有大，上次我们提到今年会有大选嘛？
对，三月份。
对，所以
应该是说初选超级星期六。
对，应该十一月的时候会选了、哦、
对对对，
所以这个在这段期间内，也许像这种议题还会持续发酵。
我们到时候继续帮大家关注。
对，我们一起来。
还有图瓦鲁。
希望没事的哈。
对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哈，最后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德州安打，这个不管是往左打往右打啊，都有一个人比较麻烦一点，都会牵涉到其中，那个人是谁呢？中外野手。
哦、他辖区最大。
他辖区最大，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一集啊，最后帮大家点了一首这个美国经典的棒球歌曲哦、啊，就叫做中外野。
哦，中外野。
Center Field。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回来跟大家聊聊国际上面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了。我是何志勇，
我是方天赐，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